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学英文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上期节目呢，杨老师带大家通过希腊神话当中主要的神谱，学习了一些英文当中常见的词汇。那么希腊神话呀，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神之外，其实啊，还有着大量的可爱的神，大家可能不知道。同时呢，还有很多或浪漫或悲惨的人神相恋的传说。古代罗马诗人奥维德 Ovid 就写过一本书叫做《变形记》，里面就记载了大量这类的神话故事。那么这节课呢，杨老师就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希腊神话当中的经典故事，带大家背单词吧。首先跟大家分享两类很浪漫的神。希腊神话当中啊，有一位我很喜欢的神，就是花神弗罗拉 Flora F-L-O-R-A。每年春天，弗罗拉走过的地方，身后都是百花盛开，一片繁荣。这也是我见过的希腊神话里面最开心的一位神仙了。所以英文当中啊，现在的好多词汇跟 flora 相关，还是让人学了心里美滋滋的。比如说花朵叫做 flower， 面粉也读作 flour， 只不过拼写不同。面粉的拼法是 flour。因为面粉呢跟花粉本身也很相似，对吧？还有一个动词 flourish， F-L-O-U-R-I-S-H， 它的意思就是繁荣兴旺。那么希腊神话里啊，还有九位姐妹女神，她们一起掌握着音乐、历史、天文学等各个领域，她们就是缪斯女神 The Muses。我们现在国内啊，还有大量的艺术类院校愿意用缪斯两个字来命名，足以见缪斯女神在世界范围上的影响力。那么英文当中啊，音乐叫做 music， 博物馆叫做 museum， 包括名词娱乐 amusement 读作 amusement， 还有形容词令人开心的 amusing A-M-U-S-I-N-G 等等等等，都是来自缪斯女神的名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神的生活都是那么有诗意天真烂漫，对吧？记得上期节目我跟大家讲到了爱神维纳斯，但是跟维纳斯 Venus 有关的英语词汇就基本没有好的含义。而且啊，貌似维纳斯还把这种优良的传统，对吧，传给了他的下一代。维纳斯的儿子呀，也可以说是鼎鼎大名，我讲出来大家就崩溃了，他就是爱神丘比特 Cupid。 这哥们儿啊，可以说绝对是继承了他妈妈的颜值 face score， 生的一副迷倒万千少女的模样。不过呀，有这样一个狠毒的妈妈也是够了，因为我们都可以预料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悲惨的事情。当时啊，人间有个国王的女儿，长得倾国倾城，叫做 Psyche P-S-Y-C-H-E。 我们汉语当中 Psyche 翻译的也非常好，叫做赛姬。据说呀，赛姬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She was so beautiful that people turned to worshipping her instead of Venus。 也就是说，如此美貌以至于人们不崇拜维纳斯了，而开始崇拜赛姬。维纳斯这个恶毒的女人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对吧？哎，讲到这儿大家突然觉得不对，老师这好像有点像白雪公主。哎，这让我想到了马克吐温讲过的一句话， 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对吧？然后啊，维纳斯就派儿子丘比特去消灭这个美女。结果呀，丘比特背着自己的弓箭下到凡间之后，一看到赛姬就立马被赛姬的美貌给迷住了，然后两个人每晚在宫殿相会。但是啊，因为丘比特没有听妈妈的话，所以啊，就不准赛姬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脸，否则就会泄露天机，两个人就只能分开了。不过呀，女人嘛，所谓好奇害死猫， curiosity kills the cat， 对吧？你越不让她干嘛她偏干。所以啊，就在有一天丘比特熟睡的时候，赛姬没能忍住，点了一根蜡蜡烛往丘比特的脸上一照，突然看到一个大帅哥，是吧？心里一阵狂喜，结果手一抖就把蜡烛的一滴油滴到了丘比特的脸上，随后事情败露，丘比特也就消失了。赛姬的精神呢，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后来他历经种种磨难，甚至沦为维纳斯的奴隶，才最终能够和丘比特重归于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么因为赛基 Psyche 啊吃的苦特别多，饱受了心灵上的折磨，所以英文当中啊就把他的名字拿了出来，只是把最后一个元音字母 E 变成了 O， 读作 Psycho， P-S-Y-C-H-O， 意思就是精神病患者。那么跟 Psycho 有关的词也都跟精神心理有关系，比如说 psychology， 也就是 psycho 加上学科后缀 L-O-G-Y， 表示心理学， psychologist 也就是心理学家。我们看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钟点工》，宋丹丹就跟赵本山说，
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四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
大家听到了吗？宋丹丹刚才嘴里说的赛考类这斯特就是 psychologist 这个词，也就是心理学家。那么我们讲完了维纳斯的儿子，我们不妨再来讲讲宙斯的儿子。宙斯呀，除了老婆赫拉之外，跟人间的好多女人都有私生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前几年炒得沸沸扬扬的一部电影《诸神之战》（Clash of the Titans） 里面的帕尔修斯 （Perseus）， 还有一个就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Heracles）。我们知道英文当中啊有一个单词叫做体育场 （Stadium）。其实啊，体育场 stadium 这个单词就是描述赫拉克勒斯一口气跑完一段距离之后需要站着休息的那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啊，顺便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词根，那就是英文当中很多有 st 的单词都跟站立有关系，比如说站立本身就叫做 stand， 再比如说 stable，S-T-A-B-L-E， 表示能站得住的，也就是稳定的。下一个 still，S-T-I-L-L， 表示站着不动的，我们现在延伸成了形容词静止的，比如说 please stand still 就是请站好别动的含义。再比如说名词 statue， S-T-A-T-U-E 表示雕像，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就叫做 Statue of Liberty。 还有一个名词 status， S-T-A-T-U-S 表示一个人的身份，也就是他所站的位置。这些词啊都跟 ST 站立有关系。好，那么谈到希腊神话当中半人半神的英雄，还有一个人大名鼎鼎，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人间战神阿喀琉斯 Achilles。 阿喀琉斯呢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面参加特洛伊战争的一个半神英雄，他也是希腊联军的第一勇士，海洋女神 Thetis 和英雄 Peleus 的孩子。阿喀琉斯出生之后啊，被他妈妈泡在冥河的水里，泡到哪儿哪儿就刀枪不入，但是他爸非常心疼，就抓着他的脚趾，也就是脚后跟，没让他全泡进去。所以啊，这哥们儿除了脚脖子那个地方之外，全身都刀枪不入。但是呢，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啊，被特洛伊城的二王子 Paris 拿箭正好就射中了他的脚脖子，然后就悲催的死掉了。为什么这个二王子这么牛啊？因为阿喀琉斯在攻城的时候，把人家特洛伊城的守护神，也就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给捣毁了，而且把阿波罗神像的头也给割掉了。所以啊，阿波罗一发火就告诉那个王子怎么杀死阿喀琉斯。所以一直到现在，英文当中都有一个很常见的成语叫做 Achilles heel， heel H-E-E-L 就是脚后跟， Achilles heel 就是阿喀琉斯的脚后跟，用来表示一个人致命的弱点。我记得姚明退役啊，刘翔退赛啊，西方好多媒体报道的时候都用了 Achilles heel 这个词来形容他们都是被自己最致命的弱点打败的，而不是敌人。当然2004年布拉德皮特 Brad Pitt 主演的史诗电影特洛伊就很完整地演绎了阿喀琉斯的这一个故事，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不妨去看一看。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